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很高兴我们又在《创世纪漫谈》这个节目见面了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在以下半个小时，我会跟大家轻轻松松地来看《创世纪》，透过所记载的人物来学习与神同行的秘诀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呢？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属灵伟人才能够与神同行，比如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等等，至于一般老百姓就很难经历神了。如果一个人又自私又诡诈，就更加没希望了。这是不是你的想法呢？在你的心里，你渴望与神同行，但又觉得自己不圣洁，没信心，永远无法达到与神同行的境界。很多朋友有感动想信主，却犹疑不决，因为圣经的标准太高了，自己还不够格，不敢洗礼成为基督徒。那么何时才能够洗礼成为基督徒呢？他们回答说，等坏习惯完全除掉才考虑洗礼吧。正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胜不过坏习惯，所以洗礼的事只好不了了之。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个圣经人物，我称他为问题人物。你知道是谁吗？就是雅各。雅各又名叫以色列，顾名思义，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。如果你不熟悉圣经的话，让我介绍一下雅各。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是以撒的儿子。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，名叫以扫。虽然是双胞胎，但是他们的长相和性格也不一样。为什么我称雅各为问题人物呢？读过雅各生平的人都会对他留下不太好的印象，都对他打了一个问号。为什么这样的人也会蒙神的祝福呢？通常读过雅各生平的人都有两种反应，一种就是尝试去美化他。既然圣经称他为有信心的人，还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而且是以色列人的祖先，所以我们想尽方法去美化他，为他辩解。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去回避谈论雅各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甚至连不认识神的人也不如。其实圣经从来不会刻意美化所记载的人物，而是诚实地把他们的生平记载下来。拿亚伯拉罕作为例子，亚伯拉罕因为害怕人们伤害他，所以称撒拉为自己的妹妹。圣经非常诚实，把亚伯拉罕的行为都记载下来，没有刻意去美化他。为什么圣经把他们的恶行都记载下来呢？因为圣经要向我们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即使一个人有软弱，曾经犯过罪，但只要全心全意归向神，认罪悔改，他还可以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这就是圣经所要传达的信息。圣经里的人物不是超人， 而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。我们要面对的试探，他们也要面对。我们有的软弱，他们也有。他们的性情跟我们是一样的。每当我们读圣经时，不需要美化圣经的人物。圣经原原本本把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，是有特别的用意的，是为了鼓励我们全心去追求神。如果像他们曾经失败的人也能够与神同行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呢？圣经确实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，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而是出于神的意思写的。试想一想，世界哪一个宗教会把自己圣人的丑闻记载下来呢？每个宗教都会美化自己的宗教前辈，遮盖他们的恶行。我们经常美化自己的领导人，自己的祖先，觉得不该谈论他们的软弱，免得对他们不尊敬。这只是人的想法，不是神的想法。神是一位真理的神，唯有当我们有爱真理的心，才能够领受神的话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25章27到34节。创世纪25章27到34节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，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：“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：“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”以扫说：“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”雅各说：“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”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在这短短一段经文里，大家对以扫和雅各也有了一定的认识。虽然他们是双胞胎，但是两人的性格却不一样。28节说，爸爸特别喜欢以扫，妈妈却特别疼爱雅各。结果这个家庭因这两个孩子也起了不少问题。读完了这个片段，大家肯定对雅各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你的哥哥在外面劳动了一整天，回到家里非常劳累，你正在熬汤，按道理说你岂不该给他一碗汤喝吗？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但是雅各非常狡猾，趁着他哥哥饿得快要发昏时，竟然向哥哥提出要求，然后才给他喝汤。什么要求呢？就是把长子的名分让给他。在当时的世代，长子的名分是很重要的，长子将会继承父亲这一家之主的权利，得到父亲大部分的产业，并且还会得到父亲的祝福。当然，这个祝福是属灵上的祝福。无论如何，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代表权力和财富，所以非常重要。雅各作为小儿子，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得到这一切，所以趁着哥哥饿得发昏时，以一碗红豆汤要求哥哥把长子的名分让给他。而以扫这个哥哥实在不争气，他现在饿得发昏，觉得长子的名分一点都不实际，没有权力，没有财富，因为父亲还在。他觉得长子的名分只是纯粹一个名分而已，所以不珍惜暂时不能得到的东西。现在他想要的就是一碗红豆汤，于是就发誓把长子的名分转让给雅各。当然，以扫所做的也是不对的，不珍惜自己拥有的权利和福分。以扫有以扫的问题， 先抛开以扫的问题，客观来看整件事，雅各真的很过分，有点像趁火打劫。请大家继续读《创世纪》27章30到36节。《创世纪》27章30到36节说，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，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，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，也做了美味，拿来给他父亲说，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是你的长子以扫。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，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？我已经吃了，为他祝福，他将来也必蒙福。以扫听了父亲的话，就放声痛哭说，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以撒说，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。以扫说，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？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，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，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。以扫又说，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？这里说雅各将自己打扮像哥哥以扫，欺骗父亲，好让他能够领受父亲的祝福。上文告诉我们，整个安排都是他母亲利百加的主意，但雅各却甘心去配合。从前雅各用了一碗红豆汤跟哥哥换取了长子的名分，现在又用了诡诈的方法去欺骗他的爸爸。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称雅各为问题人物。试想一想，这样诡诈的一个人，连自己的亲哥哥、自己的爸爸也要欺骗，竟然经历到神，得到神的祝福，真是令我们大惑不解。圣经不是说要爱人如己，要追求公义和诚实吗？雅各违背了这一切，为什么最后还得到神的祝福呢？可能有人会替雅各辩解说，他是为了追求属灵的祝福才会这样做的。其实雅各年轻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属灵，那时他还不认识神。创世纪28章20到22节说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由于雅各用诡计夺取了父亲的祝福，他哥哥非常生气，要杀他，于是他只好慌忙逃难到舅舅那里暂时躲避。在途中他临时抱佛脚，求神保佑他。他如何向神祷告呢？他说，神啊，如果你一路上与我同在，保护我不遇见凶恶，又让我一无所缺，而且最后还能够平安回老家，那么我就以你为我的神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说明了直到现在为止，雅各还不认识神，所以才会说，如果能够经历神的保护和祝福，那么他必定以耶和华为神。看过几个片段后，大家对雅各的情况已经略知一二了。年轻的雅各非常自私、狡猾、自我中心，他向神的祷告就好比一个小孩对自己的父亲说，如果你提供给我吃的、穿的，又满足我的要求，那么我就称你为爸爸吧。如果你是神，你会应允雅各的祷告吗？肯定不会，这么大言不惭的小伙子，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，让他吃点苦头，谦卑下来。人的心胸非常狭窄，眼光短浅， 一遇到问题人物就觉得烦厌。小时候，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，他们都特别宠爱品行好、成绩优异的学生，选他们当班长、当学校的代表，对那些成绩差又无心学习的学生，就没有多大的兴趣了。到底神如何回应雅各的祷告呢？神实在跟我们有天壤之别，他愿意垂听那些真心呼求的人。请留意28章20节，形容这个祷告为一个许愿的祷告。雅各发誓，只要得到神的保佑，他必然一生以耶和华为神。雅各为什么突然间这样向神祷告呢？创世纪28章第10到17节说，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选择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开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。原来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，所以他醒来后便有了敬畏的心，向神发出祷告。大家会否感觉大惑不解呢？首先，神向谁显现呢？不是以撒，不是以扫，而是问题人物雅各。明明他趁火打劫，用一碗红豆汤跟哥哥换取长子的名分，然后又用诡诈的手段夺取父亲的祝福，神竟然向这样的人主动彰显自己，这一点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我们以为神只会向属灵伟人、善良的好人彰显自己，却从来没想过他竟然向这么诡诈的人彰显自己。其次，神在什么时候向雅各显现呢？在他逃难的时候。请大家看27章42到44节。27章42到44节，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，他就打发人去叫了小儿子雅各来，对他说，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，报仇雪恨，现在我儿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，同他住些日子，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。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夺取父亲的祝福，以扫知道后非常愤怒，打算杀他来报仇雪恨。于是利百加打发雅各暂时逃往舅舅拉班那里逃难，等以扫的怒气消了才回家。雅各从小就跟父母住在别示巴，现在因为以扫的怨恨，所以要慌忙逃难离乡背井，他落寞的心情大家可想而知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向雅各显现了。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，神选择在什么时候向雅各显现呢？不是在欺骗以撒之前，也不是在见到拉班之后，而是在犯了错之后，在逃命的途中。当然，这是神刻意的安排，也是他智慧的彰显。雅各本来就非常狡猾，非常自私，神没有阻止他的诡计，让他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， 因为只有这样，雅各才会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。有句话说，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。在一帆风顺、万事如意的日子里，我们不需要神，干嘛要信神呢？很多信徒热心地向人家传福音，却没有什么果效，因为对方实在没有需要。他工作顺利，家庭美满，生活多姿多彩，根本不需要信主。只有当他山穷水尽，无所投靠时，才意识到自己的无助，才开始向神开放。第三，雅各这么狡猾，为什么神还怜悯他呢？请大家看28章20到22节。28章20到22节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雅各祷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一直保守我，又供应给我生活上的需要，又让我平安返回老家，那么我就以你为我的神。原来当时的雅各还不认识神，虽然以撒认识神，但这不等于孩子就自然而然地认识神。事实上，很多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对信仰都不感兴趣，甚至对基督教非常抗拒。从雅各的祷告中，我们可以说他还是一个非信徒。从他父亲的口中，他听过关于神的事，但却从来没有亲身体会过神的真实。虽然雅各为人狡猾，但神还是怜悯他，因为当时雅各还不认识神。对世人来说，撒谎是一件很普通的事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俗语有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不管是撒谎也好，欺骗也好，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了。多少亲人也是因为钱财上的纠纷，弄得感情破裂，不欢而散。我们不也是抱这样的宗旨去生活吗？最要紧的不是兄弟之情、父子之情，而是我们的利益。即便后来信了主，我们还是抱这种态度跟神沟通。神啊，求你给我一份好工作，求你医治我的疾病，求你赐我一个好伴侣，这样我就把钱投进奉献箱里。神的心胸是极其宽广的，他会按照我们的程度一步步带领我们。是的，年轻的雅各自私自利，一点都不可爱，但是神所看的不是他现在多么丑陋，而是他可以变得多么的不同。正因为神的心胸宽广，他给雅各时间去经受磨练。到了创世纪32章，神给雅各一个新名字，叫以色列，雅各就成了以色列的祖先。到了出埃及记，我们更看到神称自己为雅各的神，并不以为耻。请翻到出埃及记3章16节。出埃及记3章16节说，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说，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。神看见以色列人受尽埃及人的折磨，于是呼召摩西去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神是如何介绍自己的呢？他说，他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你觉得惊讶吗？神以亚伯拉罕为荣，我们能够理解，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是信心之父。神形容自己为以撒的神，我们也能够接受， 因为以撒一生都服从神的引导。但神称自己为雅各的神，这真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神明白人的软弱，但他不会因此就放弃我们。圣经刻意把雅各跟亚伯拉罕和以撒并列在一起，目的是要鼓励我们去效法雅各的榜样，当然不是效法他的恶行，而是效法他对神的回应。即使我们的生命一塌糊涂，但只要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带领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神还是愿意做我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。你做错了事，现在正自食其果吗？神愿意介入你的生命，引导你离开黑暗进入光明。第四，雅各向神做了一个许愿的祷告。创世纪28:20说，雅各向神许愿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雅各发誓，如果经历到神的保守，神的真实，那么从今以后他便委身给神。而创世纪余下的22便记载了雅各如何忠于自己的承诺，忠心跟随神，经历内心的改变，直到生命的终结为止。其实很多时候神都向我们彰显他的真实，但问题是我们愿意回应他吗？我们有没有这份胆量向神发出挑战呢？神啊，都是自己不好，弄到现在走投无路，如果你是真神，求你救我脱离困境。只要我经历到你的拯救，你的真实，我便会一生一世跟随你。你敢不敢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呢？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。今天我们集中在问题人物雅各的身上。虽然年轻的雅各为人狡猾，用欺骗的手段夺取了哥哥的福气，但神还是耐心地引导他，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向他说话。神的慈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如果你正为自己的过错受苦，你愿意敞开心扉向神祷告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又要结束了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